切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又聚在你的面前，在你面前一同的在圣灵保惠师的开启之下，来学习你宝贝的话语，来学习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所写的罗马书，我们是何等的感觉的有福。主啊，这是一本充满了基督教真理奥秘的奥义的这样的一本书，主我们就愿意在你面前，就保持着一个谦卑的态度。这个谦卑的态度，就像你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说的，我们是饥渴慕义的，我们要得来你的话，得着你的话，当食物吃的，不是当做耳旁风，或者当做一个外来的一个知识或者某种讲法说来听听的，我们是拿来当做我们的食物的。因此，我们就恳求你，因着我们在你面前有这么渴慕的心，你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面前。这是空空的来，就饱饱的回去，哎，然后你按照我们当时啊，就是你给以色列家，当他们在旷野当中拾捡玛拿的时候，主要每个人在你面前都可以捡的不多不少，恰恰就是他们生命所需要的量。主，我们恳求你就把那个给我们生命能够享受你话语喂养那个吃得饱足那个粮度给我们，我们又不必要撑，又不会饥饿。乃是在你面前有饱足的、满足的喜乐，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也赐福在线上的和我们在线下的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学习，把今天的上课仰望在主的手中，继续不断的与我们同在。然后，假如你不配的仆人，在言语表达上比较笨拙，不能够把你美妙的真理，那个讲得很通透。那个浅显容易让人明白的话，主你就借着你圣灵的开启来弥补那些人欠缺的部分。总之，我们就期盼，在任何一次有服事、有你同在的场面，有我们学习你话语，被你圣灵浇灌的这样的场所，这样的机会，主我们就恳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美善的功和赐福，不会因着人的短缺有丝毫的拦阻。谢谢荣耀的主，我们高举你的荣耀和主权，愿你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如此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就是我为什么那么的强调主一定要弥补我们，人为教导方面的不足和欠缺，就是因为呢，神的话太全面了，太精确了，然后呢，太奇妙了。所以有的时候人的表达呢，总是不够能够太匹配，这往往是啊，我每次给你们上完课，完了之后我就会感觉到，哪个地方哪些话，假如我另外怎么表达，会更好，哎，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永远是，没有办法在当场啊，做最完美的修正和补足，但是神呢，会补足所有欠缺的部分。那在上个主日的时候，我就特别要告诉大家说，我们当讲到这个概论第四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愿意啊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呢，就是当你读罗马书，那么罗马书究竟跟人说了什么？哎，那这个呢，我先给大家一个梗概性的了解，等到从实际看经文的时候，大家呢，就相应的来讲，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一些啊，所以就请允许我呢，在这个地方就跟大家呢盘旋一下，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那等到讲经文的时候，岂不是又讲了？会，等到讲经文的时候又讲了，但是会更加详细一些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跟我过一下大概的思路。那上个主任呢，特别的跟大家提到呢，就是当大家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那么，尤其在第一章的第17节那里，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啊，哇，这一节可了不得，为啥呢？因为它乃是啊整个罗马书的核心节所在。假如你要说罗马书它的整个这一卷书16章啊，它的要节金句，当然金句有很多，可以做要节的，就是一节圣经拿钥当有钥匙的功能。可以把整个罗马书打开一样，那好多经节都可以做要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如果你只选一节的话， 一章十七节，啊，所以呢，这一节呢，非常非常的厉害。那这一节经文呢，他就在讲神的义显明于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呢，神的义呢，在这里呢，我们特别强调给大家，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义呢，它不同于其他别的地方提到神的义，因为其他别的地方一旦提到神的义，就在表明上帝的尺度、上帝的标准、上帝的要求、上帝满意的程度，所以几乎是对人进行量度的一种标准。但是呢，我们说这只是义的其中一个方面，比如说一提到上帝是公义的，你在上帝的标准面前立刻就不公义了。哎，这是因为上帝的公义就像照妖镜，我们一站在这个照妖镜面前。当然，我们不是妖啊，我们是神所造的宝贝的人。可是，请问你我的里面有没有？如果在没信主之前，有没有黑暗权势？有没有一些很多恶的积累？有的。所以，在这个公义面前呢，你一站，哇，你所有的东西，天然的本相全都出来了。但是呢，你当读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时候，就不要仅仅认为它就是公义的照妖镜。起到显明罪恶的一个功用和果效而已。其实这个公义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那个真理的方面，就是保罗所要说的，和后来呢能够让马丁路德这个16世纪的改革家能得救的，就是这个公义本身，上帝的公义本身能干啥呢？能拯救人。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那如果是单说呀，上帝的公义能显明人罪的部分，那你就只可以从旧约的角度看律法的功用就够了。为啥？因为因为我们现在教会在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当中保罗就告诉我们，你知道神就有意的借着律法，把全人类，也包括他的百姓犹太人，都圈在过犯当中，借着律法这么一对照，都有罪。都有罪的结果就是人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这就是神的律法所要起到的功用。但是如果公义光是这样的话，到此就截止的话，那完了。如果人类被光照为有罪，然后呢，人又满足不了神的义，那请问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就等着灭亡吧。但其实呢，我们会发现不会。伟大的神呢，他是公义的，显明我们有罪的，但是同时呢，他还是给我们预备救恩的，赞美感谢主。所以你知道吗？保罗所讲的上帝的公义显明在福音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福音，耶稣基督神儿子把福音、把救恩真理一完成，哇，不单单怎么样呢？能够福音能反映出全人类都是需要救主的。福音还能救人，而且是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那个义后来就提到，保罗就提到说，本于信。那我们简单说来，本于信是啥意思呢？就是上帝把伟大的信心，那个无上的恩典呢，放在人的里头，然后借着信心，人跟神的公义拯救的大能发生关系。然后呢，人这么一触碰神的那个拯救大能。是因着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信心，然后人就信了，一信人就得救了，人一得救得到甜头，就愿意信到底，结果信呐、啊、信呐、啊，就越来越能信，这就是我们说的信以至于信的结果，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要强调给大家说，一个越尝试去信的人，越经历信的人，那这人就越能信。到了最高级、最好的光景，神最喜欢的光景，其实就到了那个哈巴谷书2章4节。最后神就说了：“义人到头来，到最后，必因信得生。那个信呢，就不是起初因信称义的那个信了，乃是人因着不断相信神的公义拯救作为，人在里头就积累了两个字儿，叫做忠信。哎。”那么你就会发觉，很多的信心伟人，到后来，其实他们的里头就积攒了那个伟大的信心的功夫， 那个忠信的程度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值得我们效法？而这样的人呢，就是怎么样呢？越信，越信，越信，信以至于信，看到没有？哎，所以我们大家如果理解到这一点，请问会不会对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历程有很大的激励？会的，有很大激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说呀，在信心的历程当中啊，不要只尝到起初得救的那个天恩的滋味就好了，就在那儿就停止了，要信下去。我告诉你，越信下去，越信就以至于信，然后信到底。到后来就是不管多么外在艰难的环境，多大的逼迫，多么不好的处境，一人都会因信得生。哎，那个因信得生好像说起来有点低调，就是好像有点类似于勉强生存的一种描述似的。其实不，那个因信得生是指着最终可以怎么样呢？不单在地上活着，还可以荣耀的见主的面。然后有美好的信心的成果可以夸耀，那从这个方面呢，其实希伯来书第11章就在讲这个事情。那么多信心伟人被强调，讲什么？讲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呢达到信心的最高级的那个光景。还有一处的经文呢，我在这里稍微跟你们讲远一点，比如说就拿但以理书第一章而言，你知道吗？但以理书第一章啊，其实就在讲四个犹大青年被掳巴比伦。然后他们在巴比伦王宫当中，然后靠着主的那个公义拯救的大能，然后呢一直信，然后越来越能信，然后呢以至于信到后来呢信心达到最美的光景的情形。你比如说到了那个一章的结尾，如果你爱读圣经，你好好琢磨琢磨呢，用嘴咂嘛咂嘛那个味道，因为那个一章结尾呢就告诉人呢说，到了那个波斯王啊古列。但是呢，但以理没有把他叫古列，那个但以理还把他叫另外一个名字，叫大力乌。其实大力乌是古列呢，那个同指同一个人。哎，大力乌呢，应该是古代波斯，就像罗马时候把罗马皇帝叫凯撒一样，那个波斯时代呢，把波斯的皇帝叫大力乌。哎，把那个埃及的那个做王的呢，叫法老。哎，有点这个称号的意思。那个但以理书的一章结尾呢，就饶有意味的，哎，有点沾沾自喜的，有点类似于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的那种意思，来向我们强调，到了古列元年的时候，大力乌的那个时候已经是波斯帝国了。经文说，但以理还在。从我们一般的看法就是，哦。但以理长寿，所以他还活着。他活到以前的尼布甲尼撒也死了，他的外孙子到后来伯沙撒也死了。但是人家但以理，整个巴比伦的江山，那个朝代都已经过去了，哎，都改朝换代了。那但以理还活着，但是你看到但以理还活着，怎么不把他联想到保罗的话叫“义人必因信得生”？用那个保罗引用哈巴谷书2章4节的话，但以理是长寿，所以活着的吗？但以理是整个信过来，而且信以至于信，活到波斯王古列的时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读经要读得通，然后要把圣经里把圣经这里啊，整个把它串联在一起，在一起。你读经的乐趣才会有，然后呢，有些真理的奥秘哦，它内在的关联性才会被你摸到，那才有意思。否则呢，就是在意里的故事，就是在意里的故事。你读另外一段经文的，就是另外一段经文，两者好像互相没有关联。所以呢，我们就期望大家哦，顺着这个藤来摸瓜，顺这个规律，你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好吗？那同样呢？那我在这里呢，这个部分就不能多讲了，要不然呢，我告诉你，一人必因信得生，讲到12点半，都不见得讲得完，好吗？哎，我们得那个那什么哦，啊，那个往前走。那我在这里呢，如果大家对耶和华的公义其实是指着耶和华伟大的救赎作为、拯救性的作为，也许你会说， 那王博士啊，有没有别的其他好的经文，我们也可以拿来做依据啊？你如果要想要经文的话，我在这里就给你，你记不下来也不怕，反正呢，我们那个有录音。经文有好几处啊，都出现在旧约里，都是指着上帝荣耀的救赎作为。那比如说像以赛亚书，它的46章第13节，以赛亚书46章13节，那里提到的公义就是公义拯救的作为。然后呢，以赛亚书51章的第5节讲到的公义也同样是拯救性的作为。然后它的56章的第1节。同样，公义也是拯救性的作为。还有呢，诗篇第98篇的第2节，里面讲到的公义，同样是拯救性的作为。所以呢，看到啊，我们就说呢，那个就是这样的经文的依据呢，是非常的多啊。那当这个内容基本上，1章17节的内容，我们大致的涵盖讲了它内在的含义，讲到这里。那接着呢，我们如果读罗马书呢，我们就会发现，罗马书接着如果从1章17节以后的内容，特别是大家看到有一个长段落，是从它的1章18节，然后呢到那个3章的20节，那这一长段呢，我就告诉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为什么保罗在这一长段当中呢，从1章18到3章20节，他整个就在告诉我们啊。就是无论犹太人也好，无论是外邦世界也好，你放心，活在当时保罗面前的罗马世界、希腊社会的那所有的人，作为犹太选民，觉得说我们是蒙爱的，我们是长子，然后呢，作为外邦人，他们说我们不认识以色列的上帝，我们自己很自由，在保罗的观点上，就是通通都是罪人，通通都是罪人。你知道在今天呢，传福音布道的时候，很多慕道的朋友呢，他在最开始听到福音的时候，很难，接受人是罪人的观念。如果你批评他不完全，生命可以再提升，然后呢，再有一些飞跃，那个再进入到更高层面，他很愿意。但如果你要只要指出它里面的光景，说你是应该彻底在福音和神的义面前是应该被否定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了，包括犹太人，你知道吗？人就不乐意了。但是呢，保罗就用各种角度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说人是罪人。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先不多说，有些细节呢，读到第1章那里面就提到外邦人种种的罪行。包括尤其在旧金山湾区，有个别的一些保罗所指出的罪行，是今天主的教会都不敢批评的，不敢依照保罗的话来批评社会、批评美国的现实。但是保罗都很大胆地说，那个我们今天如果读到1章那个内容，我们就来那个列出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这样的勇气，也来相信保罗的话说，说那些真是罪。而且还敢宣称出来，某些罪行真是罪，我们看看。那总的来讲呢，你会发觉，当保罗把全人类，包括犹太人，都把他描绘在是处在罪恶的权势，的权柄底下，没有一个是义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的时候，你知道圣经本身怎么说呢？特别在第3章啊，他的9节就提到说，都在罪恶之下。然后呢，3章12节。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都偏离了正路。所以不要假设这个世界啊，哪些人在没有主耶稣基督福音真理，之外，还有人在走正路的。当然这么一说呢，有的人就说牧师啊，别那么绝对化吧。事实上，有些在世上的有些文化人，有些品格高尚的人，他们的行为那个举止，甚至比我们还来得那个可圈可点呢。我们都不如人家呢。我们说，你可能从某个角度看的，但是你不是从神的角度看那如果要是从神的角度看，世人都偏离了正路，那就一定是都偏离了，没有人不偏离，放心好了啊。 如果要是有人在耶稣以外真的没有偏离，那我们干脆就否定约翰福音当中的一句话，好不好？那就是耶稣说的，唯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那个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那我们就不要再信这句话了，因为耶稣说只有道路嘛，只有他是道路嘛。那而我们还接受另外的人在没有耶稣的情况下也可以走正路，我们接受谁的？我选择接受圣经的。那因此世人就一定偏离。哎，放心好了。然后呢，他的3章19节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人也都在上帝的震怒和审判之下。所以当保罗谈到这些方面的时候，是不客气的哦。那个不像我们那么柔柔弱弱，然后呢带着非常，温和，然后呢一句话说出来，你怎么挑都挑不出毛病的那样的表述。你知道我在美国啊，我就发觉有些基督徒，包括牧者，说话那个完全，你从任何角度你都挑不出毛病来。哎，我就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修到那种程度呢？我永远都达不到。哎。后来主也鼓励我说："你也不要做那个你达不到的事儿，因为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人就能说，就是非常完全的，让人很得安慰，挑不出那个感觉不到被刺受伤的话。但是比如说我就不行，啊，我就不行。所以呢，像保罗呢，当讲到全人类败坏和罪的问题的时候，你看他就毫不留情，哎，该叙述的、该讲的、该评价的，他都说了。"哎，所以呢，大家注意，从1章18节到3章20节，就是全人类，包括犹太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都是犯了罪的，无一例外。但是呢，弟兄姐妹，请注意，当你读到3章21节的时候，我就请大家注意，你知道吗？在第三章那里面呢，它的21节、24节、26节。有3节3处的经文提到了，但如今，然后今时这样的时间的状态的表述，你知道吗？当那个保罗一提到人类的罪，然后如何如何，然后一提到说，等到突然来一个转折，说但如今，讲到一个现在的时间状态，他是为了干啥呢？他是为了告诉人。那在罪的权势之下没有希望的人类，包括犹太人，如今却整个的生命和人类发展的大趋势，都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那就是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了，而且这个在福音上显明呢，保罗还特别强调是在律法以外显明的，啥意思？在律法以外显明。他的意思就是，旧约时代已经过去，神要求犹太人满足律法的义的那个阶段被取代了，所以在今天不要再强调律法的义了，因为律法的义的结果最终是人们圈在过法中，却无人能靠律法称义。如果人还能靠律法称义的话，耶稣就不用来了。所以保罗就提到一个转折句。请大家读经的时候，把3章21节，还有24节、26节，把它画一个小圆圈啊！我告诉你，如今、今时，他就整个保罗告诉我们说，划时代的伟大救赎性作为开始了。我们说厉害不厉害？所以有时候读经啊，它的诀窍在这里啊。那个，曾经有伟大的那个哲学家，就曾经提到过，说你知道吗？整个的人类世界，其实就是思维和语言。哎，那个哲学家受到非常高的评价。那我告诉你，保罗在表达真理的时候，他表明时间状态的，就是这个到如今，今时，他就在强调神的意在福音上显明的这个事实。然后呢，还有给整个犹太社会，还有全人类带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伟大转折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呢，从第三章以后啊，3章21节以后，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他尤其当三章紧接着就是进入到第四章了啊， 他就重点的用说古论今的方式来讲那个来讲亚伯拉罕的信，还有讲到谁的，还有提到大卫的信。那我们呢要稍微几句话提一下，比如说当那个保罗讲到亚伯拉罕的信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要知道保罗呢有着非常那个非常严谨的逻辑，他讲到亚伯拉罕的信，但是呢其实我们就会发觉，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他的信的部分呢，强调那个就是强调我是罪人，然后你把我用宝血救赎这方面的侧重不多。发现没有？哎，虽然亚伯拉罕也献祭，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当中比较集中的反映在什么方面？就是4章17节里所说的两件事上，使死人复活，另外一件是啥？使无边为有。那么在亚伯拉罕信当中，神最终得到喜悦。亚伯拉罕信神，那最终所要成就的、达成的伟大的那个信心的目的，说白了是为了干啥？就是凭神的伟大的应许，相信神必做事。因此呢，那就是像撒拉，她乃是就是在不能生育的情况下，无论是年纪是和身体状态，还生出以撒来这个事实。哎，那个读到那个创世纪，那最终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就是亚伯拉罕和那个撒拉之间两个人，如果要是生不出孩子，比如说两个之间，如果要是曾经有人有类似的经验，说老也没有小孩，去医院查一查吧。结果这一查，你知道吗？谁的责任？那个东北人说谁的宅印？谁的宅印？宅印就是责任的意思。谁的责任？我告诉你，其实是撒拉的责任。你知道为啥？因为经文记载，亚伯拉罕后来跟夏甲，人家生出以撒玛利了。然后呢，那个撒拉后来年老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又娶了基土拉，一下又生了好几个。你服不服啊？所以啊，这个就是那个亚伯拉罕一直到年老了啊。拿诗篇92篇里面的话，还结果子不止。哎，那形容成店里老年人啊，还结果子不止。但你看，撒拉不行，所以不孕的在撒拉那边。那么因此，你知道吗？圣经当中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和撒拉的信两个人合在一起的信呢，主要是反映在从神的应许得孩子的这件事上。但是呢，如果要是，保罗一直只讲亚伯拉罕和撒拉，那个凭应许，然后呢相信最终得了孩子，他就好像跟呐、啊，就是那个上帝的借着他儿子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有点怎么样呢？在逻辑上，在真理上啊，好像挨得就有点稍远了一点。比如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呐、啊，可不是帮助你七老八十还生孩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了干啥？拯救有罪的人，而且还是罪人中罪魁的人，跟神呢、啊、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那这个中间的这个显得有点那个连不上桥的这个逻辑思想怎么办呢？那个人家保罗真厉害，人家就在第4章里引出了另外一个角色大卫。哎，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等到大卫的时候，大卫在神的面前呢，他需要有信心的光景，就不再是到年老必须要生孩子这个需要了，而是大卫在一生当中，你会发觉他怎么样？他其实最直接的要面对的就是他跟拔示巴犯罪的事儿，还有后来呢，他数点以色列人口的事儿，两个最最得罪神的两件事儿。那么呢，尤其在跟拔示巴犯罪以后，那么呢，诗篇51篇还有诗篇32篇。尤其诗篇32篇，那里面呢，大卫就曾经在神面前有祷告，所讲的就是得赦免其罪，那个其过，遮盖其过的人，你知道吗？遮盖其罪的人，那人就有福了。还有那个耶和华呢，不算那个人有罪，那人呢就有福了。其实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然后呢？在神的恩典之下，不把那人算为罪了。虽然那人有罪， 你说，跟后来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把神的义给满足了，把神公义的作为给显明了，在对待罪人的事上一样不一样？一模一样啊！所以等你读到诗篇103篇，大卫后来就说了：“天离地有何等的高啊，让那个东离西有多远呢？”然后那里面他特别有讲到，上帝对人爱的一个地步，就在于什么呢？就是他没有按我们所行的待我们。哎，你好好去读那个经文，那里面就讲，其实我们当得的惩报，本来应该是非常非常严重，但是呢，伟大的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一旦呢，他就对我们吹口气儿，那个小手我们手指头都没碰我们，我们就啊的一声就过去了。大家都知道过去就是啥意思，那可不是嘎，那就是嘎嘣儿了，啥叫嘎嘣儿了？就彻底过去了，所以上帝啊，太厉害，他不能让他的威严、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挨我们挨得太近，否则我们就完了。所以呢，神没有按我们所行的和当受的报应这些方面来对待我们，所以这一切你知道吗？后来都写明在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赎恩典的方面。哎，所以我们在今天，如果你来到主的教会，来到神的家。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呀，鼓励弟兄姐妹多多带着感恩的心，千万不要有的时候有点脾气，然后呢，那某某牧师，我之所以到教会啊，是给你点面子，为啥呢？因为我不来，你主日学的课就少一个人，或者你讲到的下面的会众当中就座位上就少一个人，你的心情立刻就可以荡了不少。我们说呀，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呢？我们呢，来到教会，来到主面前，成为神的儿女，然后过信仰生活，不是给教会、给神面子，乃是神先给我们恩典的。哎，所以呢，当你看到这点的时候，你就能明白，当讲到第四章的时候，为什么那个保罗就讲到亚伯拉罕信神，绝对不是靠着手上做什么的做工之法，而是信主的。信心之法，在他的里面呢，你知道吗？没有别的复杂的东西，神怎么说了，然后他就怎么信了。亚伯拉罕所信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众多，像海边的沙那么无数，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就信了。其实不单单他信了，创世纪里面呢没有多描述，但是呢，彼得后书里面当提到撒拉的时候，那里面就提到撒拉其实也是个信心的女性。哎，所以我们一读到彼得讲到撒拉呀，那个形象就完整不少。那个撒拉也是一个信神跟他的主人亚伯拉罕所讲的话的一个信心的伟大女性。两个人都觉得说，到后来呀，一定会有大把大把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都数不过来呀。他们如此信，后来就如此得着。然后呢，又引到大卫相信神伟大的救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很多人读到那个旧约圣经，然后呢会问一个问题，说大卫那么坏，然后呢怎么神还看他为合他心意的？你知道吗？什么叫合他心意的？不是在行为上多么做得多么美善，然后呢讨神喜悦，而是在心态上啊，在对神救恩作为的理解上，很能明白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就是对神慈爱的属性摸得很透很透，所以大卫有点像啥呢？得罪完神之后，然后呢回到神面前，然后呢唧唧歪歪的又有点耍赖，然后神说你看那个走开，别烦我。但是呢，那个这个孩子呢非常懂神，还在那唧唧歪歪的，然后说你不生气不生气好不好？然后呢，最终那个被磨的那位长辈，然后终于。那个服了，说，哎，这次就算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那个小孩子他非常明白那个长辈的心态，那大卫就非常明白。从什么事情上可以明白呢？不单单是在大那个88的事情上，他那个悔改，尤其呢，是那个撒母耳记上第24章，当他数点人数，后来呢，先知加德来找他，然后把神的几样惩治，发布给他。你选吧，3样啊，结果呢， 后来那个大卫当时年纪已经老迈了，搞不好牙都已经掉光了。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个老年人，牙一掉光，可能瞪着准儿，哎，侧面尤其看，大卫也没有从前那么英俊了。大卫瘪着嘴说啥呢？跟先知说：“我愿意被交在神手里，不愿意被交在人手里。”厉害！读完圣经啊，这些地方都是要点所在，发光的所在。为啥呢？大卫懂得神。你说为什么不要交在人手里？我们有的人说啊：“哎呀，如果要是交在人手里，处理处理就过了。”你不要这么想啊！我告诉你。你知道，人有的时候往往就是上帝用人来对人进行鞭打的时候，有时候人就鞭打的过度，知道吧？所以亚述、巴比伦后来为什么被惩治，就是因为他们神把权柄交给他们来刑罚神的、管教神的子民，结果他们打中了，上帝反过来就要来惩治他们。但是我告诉你，如果神对人有管教，包括有一定的惩罚，那个修理，那个程度啊。不是拿捏到最好最好的，哎，我都没办法说了，我怕我说太多了，会给你们造成一个那个虚假的安全感的一种欺骗，让你们依据我的话，然后呢，没事儿了，上帝一定会怎么样了？但是我告诉跟你说，其实尽管我加了一些注解，上帝对人的恩远比。我跟描述他的要多，上帝对人的要恩赐，所以大卫就知道一点，就是愿意被交在神手里。为啥呢？圣经上说，大卫说，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然后你就如果结合着那个出埃及记啊，那个33章、34章，还有结合着诗篇103篇，那个无论神向摩西时候说的。和像大卫时候所说的，都是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哎，所以当你看的时候呢，请看这一点啊。那接着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呢，当把罗马书如果再读下去呢，当读到第5章的时候，那第5章呢就开始强调啊，就是那个人因信称义啊，从那个耶稣基督那里啊，究竟要得着什么的。这样的具体的真理教训了，所以呢，第5章呢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在第5章里呢，大家在读的时候，就请注意，经文呢就特别用那个以前出现的人类的最首先的始祖亚当，然后呢，跟人类末后的祖先先祖，我们说末后的先祖就是谁呢？就是新人类的先祖，就是基督。你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观念，讲到亚当，然后再讲到基督，一个是从前救我的老人类的这个先祖，一个是新人类蒙恩之人的先祖，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然后呢，就把两个人呢放在一起比，然后呢，这一比啊，大家在读的时候就请注意，你就会发觉亚当有诸般的不是。我们今天想起来呀，亚当。有些方面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人类的老先祖啊，真的除了把生命带给我们，就在他的里面，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来自于他的，一步一步传下来。他真的没给我们带来其他别的什么好东西啊。当然呢，当我们读创世纪1到2章，也会从预表学的角度、表记的角度来看亚当怎么样，他的俊美、他的美好等等，也会提。但是如果从那个过犯罪因着一人进入世界，死就临到我们众人这个事实，哎，你会觉得对这个老人类，的先祖，你还有什么话说没？哎，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感觉，对不对？哎，但是我告诉你，当比较出旧的人类的亚当有多么的不好，表现的过犯这方面，你就会发觉所有的恩典。都是借着基督来的，所以就借着比较的角度，哎，来讲。但是呢，我们后来就发现呢，那个保罗又非常会说话，为啥呢？他就讲呢，其实当你看到那个过犯和罪恶不断的借着老亚当传给人类的这个遗传的生命，哎，肉体的生命，然后呢 生命在遗传，其实呢，罪的这个事实也在发生，也在遗传。但是呢，保罗并不因此就绝望。然后呢，保罗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预见，然后呢，有亮光、有希望的一种描述。他说，当过犯在那里显多的时候，恩典也就在那里显多了。所以呢，当否定亚当的时候，那同时呢，就把对耶稣基督救恩的成就的恩典，又给你肯定进来了。然后呢，你知道吗？这里面还不算完。保罗为了要进一步的回答，从第六章到第八章的重要的思想，所引发的灵命要追求要成圣的问题，保罗紧接着又问了一个犀利性的问题，那就是的确，那个过犯罪恶越多，恩典会显得多。你比如说像那个，如果一个人欠1000万两，和一个欠10两银子的，如果都被赦免，哪个人的感恩按理说应该更大，就是应该那个欠多的，对不对？欠少的他可能最终会说，哎，你就是不饶恕我，我慢慢挣，10两银子我可以还，会不会？哎，所以呢，欠债多的人他感恩就应该多，但是呢，在这个逻辑下呢，的确，恩典它的显多是依照什么呢？是对比过犯和罪恶的显多。但是呢，保罗紧接着就回答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为了要让初代教会和后来的我们很多人，不要那个在过犯让恩典显多这个事儿上就在这原地踏步了，然后永远借着这个来夸口了，那保罗紧接着就来了一个非常犀利的一个结论，就告诉人说：难道我们要用过犯让恩典显多吗？那其实就是得了恩典之后的人成圣行为的反应了。你看到没有？保罗把人蒙恩，然后呢，做一个卡纸，截止在这个地方，然后紧接着的属灵生命的追求，就不要再继续的在过犯当中了。哎，那为什么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保罗这个问号啊，他是非常厉害，就是因为初代教会。后来，当那个有我们这堂课呢，不是启示录的课，而如果要是一旦读启示录的2章、3章，就是初代教会不是有那个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那么其中呢，像七间教会当中有那个尼格拉一党的教训，然后还有耶洗别的教训，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那个教训，你知道吗？在当时，后来解经家就告诉我们说，怎么叫尼格拉一党的教训？还有呢，那个还有呢，类似于像耶洗别的教训，都究竟在讲什么？还有像巴兰的教训，究竟在讲什么？其实那几个被主耶稣特别告诫，当日教会要小心的教训的内容，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异端邪说的主张，告诉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啥呢？那就是，如果是有一个传异教、传邪说的人，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啊，然后一听到你蒙恩的见证，讲到自己从前的历史，然后他就会做一个评价说：“哎呦，如果这么说起来，你还跟那个保罗提到自己罪人中的罪魁啊，差得太远，你的罪还犯得不够多，你罪犯得不够多呢，恩典就显得不够多。”那如何让你的身上得到这个救赎恩典显得多呢？先别着急，再来一把。来一把就不是一把了，那就是2把、3把了。其实就是什么呢？那个这个异端邪说就鼓励人多犯罪，多犯罪呢，耶稣基督宝血的那个洗净和救赎的功效，在人身上就可以特别显大。你要不要听着胡说八道？我告诉你，这绝对是胡说八道，哎，所以呢，这样的话坚决不能听。但是其实这样的话，保罗老早就紧接着就给那个发出见解了。那于是呢，那大家就会问你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保罗会发出一个告诫说，不要在过犯中让恩典显多？你知道吗？接着，那就是保罗就要在6章，然后一直到8章中，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呐，重生得救以后，信主以后， 哇，你会发觉，你知道吗？那个初信主时候那个蜜月期那个兴奋感，很快就会过去。然后呢，当你一旦，大概几个月吧，三五个月，我给大家估计的还久一点大概三五个月，你只要稳定的参加聚会了，无论是小组当中主日崇拜，然后呢也开始守时奉献了，然后呢读经了，在生活当中开始遵行主的话了，你就会发觉，生命当中的难处就开始不断的显现了，就有点像以色列人什么呢？过了逾越节，然后又过了红海，红海是表明人受洗嘛，我们就以受洗为标志，一过了红海，开始在西奈半岛。就开始有什么样的情况了，人就开始来面对人生命当中的重大需要了。这个重大需要其实就是老我的诠释和耶稣基督在人的里头那个新生命两者之间常常发生的较量、征战、冲突。哎，这个东西就来得厉害了。那有的弟兄姐妹呢，有点会有点那个天真的就问到说：“哎呀，那个人的老我难道不能就死在埃及吗？”然后呢，有些弟兄姐妹也当然，会带着口号性的一种宣告说：“哎呦，我今天受洗了，我今天信主了，老亚当在我的里面彻底死去了，然后呢，重新活着的就完全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但是呢，你会发觉，越做这种勇敢性宣告的人，将会很快面对他的里面老我那种蠢动，然后呢，那种招摇，然后呢，向他叫嚣，那个东北人说向他叫号，然后呢，给这人的新生命所带来的软弱和挫败感，你将会发觉哇，不断的信主，不断的信主，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我们当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我们会说这个人身上老我怎么这么强啊？哎，然后呢？其实，在人家的眼中，会发现我们的老我怎么样呢？也格外的强。然后再加上，当有的时候圣灵一感动，然后我们一被光照，然后就痛哭流涕，然后就发觉我咋这么坏呀？然后这一直信主信到现在，然后呢也一段时期了，好像没什么明显的改变呢。而且一说起来，好多的失败。那这样的一些情形，都在证实啥？证实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啥？两样的诠释。你服不服吧？两样的诠释。那么呢，我们就说呀，就是那个保罗在6章到8章里面，他其实所探讨的，就是这个事实：两个诠释在人生命当中。哎，然后呢，那得了新生命的人，怎样彻底得释放？得救恩的完整性的一个关键问题。那我们说到这里啊，我们来那个用点实例啊，这个来进一步的帮助大家认识，比如说为什么6章到8章里面会提到有老我诠释这个时代的情形。那我特别呢，我自己就记得在我刚信主以后来呢，我就读一些属灵的书。然后有一本书呢，是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知道有一个宗教，也有一个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个信仰派别，叫做聚会所。聚会所当中的很多年长的一些弟兄们他们的生命都非常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聚会所呢非常强调人的生命与神联合，尤其是强调每个人圣徒都要有每日背着十字架与主同行的经历。所以，聚会所当中以前的很多的美好的教导呢，是特别注重人要被钉死，而不是呢，就是任由着让自己的老我的诠释活得很嚣张。你今天如果在有些教会啊，有些弟兄姐妹活得非常嚣张，然后他还以为说我在神的家恩典满满，哎，然后你看牧师都不说我，你们信徒就更加不说我，不可以说我。但实际上，成熟的弟兄姐妹和牧师就会觉得说，这种状况让人担忧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肉体很嚣张，是一种哎呀，我很在恩典中的一种表示。不，如果要是真的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我们应该用那个英文的字儿，英文的是那个表示，shame on you。为什么？因为不是主的荣耀，而是你的老亚当在得荣耀，在掌握权势和主动性。因此，你说了想说的，做了你想做的，发了发你所想发的脾气，但是呢，你一在圣灵光照下，你就知道，是 shame on me，不是 glory on me。我们有啥好说的？所以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我读过的那个会所当中那本属灵的书里面就讲到说啥呢？说在人的里头，老我是最后死去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认为我七老了、80了，按理说我已经老态龙钟了啊。广东话叫做"论论尊尊"。哎，有没有人知道"论论尊尊"是什么意思？就开始不利索了。说话也不利索，行动也不利索了。然后，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般猜想说，老我按理说应该在我的里面没啥内容了吧，没什么可施展了，是吧？没有，我告诉你，那个老我就是你当躺在床上，还有那么一口气儿就要咽了，他还在那儿。好多这样的故事，我告诉你，我讲给你们听，你们都听不完。哎，好多好多的这样的故事。那我告诉你，那个就是以前呢，教会里面呢有一首那个老歌，我是很喜欢唱的。那个今天呢已经很少有人会唱这首歌了。就有首歌你们会不会唱？就是我的心中有两个王，我的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比我强，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让我上天堂。它里面讲到两个王，知道吗？然后呢，上那个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天国王，信靠耶稣，那个便进天堂。哎，所以呢，那个这个时候那个小歌呢，给儿童唱的，它主要是告诉人的里头，在信主以后，有两个权势。哎，一个是让你上天堂的伟大的主，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撒旦汇聚了老我的权势，哎，把人拖着，让人怎么样呢？做地和地狱的选择，哎，你那个就希望大家那个注意到这些情形哦。那个其实呢，可以有那什么，可以做例子的地方呢，好多好多，我在这里呢不多讲啊。那么呢，我们在这里呢，接着最为重要的就是那个，请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呢，就多多去关注什么呢？关注6章到8章，保罗究竟表述什么？因为为啥呢？因为你在那个第4章当中，第1章18节到3章20节，他会讲人类的罪。然后呢，从3章21节到第5章，会讲什么呢？会讲到那个，但如今，救恩给人类的这个伟大的那个救赎机会，人们面对这个恩典的选择。哎，但是呢？等到6章到8章呢，他就突出的会强调这个特别啊，人的里头有老我和新的我，哎，在征战的这个事实。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注意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啊，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就是喜欢平时用英文圣经的，你可以尝试一点，尝试一点什么呢？你就会发觉。在5章12节以前，如果要是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罪的话，它一般罪的那个 sins 的后面都会加一个 s，表明罪的多样的多种的形态。但是呢，我告诉你们啊，就是从5章12节以后，一旦提到罪的时候。出现的次数达到39次之多，多不多？却都是什么呢？罪的单数形式。为啥？罪的单数形式就在形容人里头的罪性，而不是仅仅提到外在的罪行。所以呢，5章12节之前，当讲到罪的多样形式 sins，就在讲所犯的罪。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会犯罪呢？原因是什么呢？人里的罪性造成的。如果没有人里的罪性，是没有犯出来的罪的。哎，所以你会看见， 等到有一天到那个千禧年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由于那个兽和假先知已经被先扔入到硫磺火湖里了，然后呢，撒旦被暂时捆绑1000年，所以你会发觉罪的源头被神处置了，或者说1000年暂时处置。于是呢，那时候在地上的千禧年呢，没有罪的流传的污染的事实，结果你就会发觉，以赛亚书里面就讲，人活着年纪就变得非常大，知道吧？所以以赛亚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活到100岁就死了，这个人都算被咒诅，因为都属于婴孩，明白不？哎，如果你要这么说起来，哎，当你这么一读，你就能明白，那为什么人活得久了？因为罪的问题，在当时。你所以你看，撒迦利亚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千禧年，一提到千禧年就提到在神的山上那些那个毒蛇呀、猛兽啊，然后彼此之间都不打，都不伤害软弱的动物，然后人小孩子手按在毒蛇洞口都没事儿。原因是什么呢？罪的权势被阶段性的加以解决了，然后万国都在，你知道吗？像撒迦利亚书里面就讲到，那个各国家都要会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节，然后呢，若哪个国家不来耶路撒冷来敬拜以色列的上帝的话，上帝就会给他们一个信号，就是在到该下雨的时候，你就是隔着一条国境线，就这么远，我家下雨，你家不下雨，哎，你家就知道了，没有到耶路撒冷去，哎，所以呢，圣经当中呢，他就提到这样的一些具体情形，那因此呢，你知道吗？罪性就决定了出来的那个罪行，所以呢，你当读罗马书的时候，这是理解罗马书的一个关键所在。5章12节之前，哎，讲的是种种的罪行啊，全人类的罪行特别多。当你读到第1章的结尾，那里面保罗呀，甚至告诉我们，整个世界外邦人所行的那个恶行啊，如果你要是数起来，你知道有多少样？亚 C 24种，有24种罪行，那么多。然后呢，那还不算犹太人所犯的，哇，非常非常的多。那这那为什么那么多呢？都是因为那个5章12节以后经文所讲的那个最深人老我里面从亚当流遗传下来的罪性所造成的。你知道吗？往往有人呢忽略那个罪性的这个事实，哎，那个，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你比如说，如果我们看到新闻，看到中国有些那个有些孩子，小小的年纪，然后就能摧残别的小孩子，摧残别的生命，哎，你比如说把人埋了的那个事情，还有那还不算更加恶劣的，还有更小的孩子，然后也来那个摧残同类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由什么造成的？你说吗？这就是都因为罪性。那个唯物主义论者呢，人文主义者那个学家呢，人本主义者他们一般都会用受教育的程度来强调这一点。啊，教养教育，但是呢，只有基督教在这方面呢说得非常犀利，其实就是罪性造成的。没有罪性哦，就不会有外显的罪性。所以那个保罗呢，就重点的在强调这一点，哦，那个我们呢，从那个圣经当中呢，其实也可以看见，圣经其实呢，它有意的在教导我们，人里头的罪性，不是在信主的时候或蒙恩的时候一下就被消灭的这样的事实。那拿什么做例子呢？其实大家如果读旧约圣经啊，当你读那个出埃及记，一直读到申命记的时候。就请大家注意，其实呢，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的经过，在埃及蒙恩，然后后来呢行走旷野，最终进到迦南，他其实就是整个的基督徒啊，从得救，然后最后呢，到那个成圣，生命可以与主一同作王的整个的光景的写照。我强调一下，请记得啊，迦南地不是指天堂。迦南地乃是指着人最后灵命光景到一个地步，就是基督在我的里面作王，我的生命与主作王，因此 再也不会有仇敌借助任何一种方式来驾驭我，来征服我，我可以与主就作王。为啥呢？因为啊，大家知道天堂里没有敌人。天堂我们进去的时候，不是把天堂里的敌人赶走了以后我们才进去的。但是我们发觉迦南地有敌人，原因是迦南地乃是表明产业的光景。在得产业的时候，你要征战，把仇敌呢，把他赶走，他不走就要杀他。哎，这是在属灵的方面呢，是有寓意的。那特别呢，你会发觉，我们为什么说那个一定要正视老我权势存在的这个事实，这个严肃的事实？你会发觉以色列人呢，当他们从那个过红海，然后呢一过到西奈半岛，在西奈半岛整个漂流的那39年、40年间，你会发觉以色列人多时的。一旦碰到有点试炼、有点难处、困难的一些那个表现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以什么为表现？通常就是胆怯，然后呢，另外呢，埋怨。哎呀，那个我们有的说啊，我没有太多近距离跟犹太人有什么交往。哎，但是我们看古代的以色列人呢，我们就说那个古代的以色列人呢，跟我们今天所形容的中国人。就是如果在修养上或者属灵生命不够好，因此比较多怨言，比较唠叨，比较私底下愿意说话的光景像不像？而且比我们都要严重，一点都不比我们差，发觉没有？哎，他们的那个光景啊，一点都没有比我们更加要超越。那以色列人所表现出来的，整个在旷野阶段，你会发觉，哎呀，就是那个生命好低下，不怎么特别尊贵，啊，这是一个角度。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描述他们呢，就是坐下来吃喝，起来就干啥？圣经就描述他们就玩耍，但是那个玩耍呢，还不是指着摔跤啊或者简单跳跳舞啊，那玩耍里面还有着敬拜异教的时候，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在两性之间。或者同性和同性之间的一些败坏的性情，所以圣经当中提到玩耍，玩耍不是个好词儿。哎，那个，所以呢，你看，如果以色列人一坐下就要吃喝，就是满足肉体私欲，然后呢，一起来就玩耍，保暖就私淫欲吗？哎，就是这个情形。哎，所以呢，你会看见就是这样情况。那么因此，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当你读到民数记，民数记最终就告诉你。申命记、约书亚记就告诉你，当整个那个以色列人把旷野的阶段这个路程走完，真正剩下来的从前出埃及的人，那尤其在那男丁当中，你知道只剩下谁了？就剩下约书亚还有加勒了，其他怎么样呢？都倒闭在旷野。那弟兄姐妹，从这个就是那个灵异读经或者是表记性的读经的角度。你知道吗？那些倒闭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其实他就象征和表明了，你我的这些神的儿女，当我们信主以后，跟以色列人一样，逾越节的羔羊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然后另外我们也受洗归入基督，过了红海，所以呢，从那个一离开埃及开始，成熟的路程就开始出发了。那么呢，整个西奈旷野当中的漂流啊，整个的绕行啊，你知道吗？那个阶段当中，其实就是老我在成圣追求的历程当中不断的彰显的一个过程。然后你会发觉，老我的生命处处要的就是什么呢？我的感受，围绕的就是我，自我为中心。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就说得好，他说人基督徒啊，当他的人生。灵城处在旷野阶段的时候，旷野是神容许一个人将自老我里的人里头的老我的败坏尽显无疑的表现出来的一个阶段，所以旷野就是这样子。哎，所以呢，旷野的阶段就让人的老我显明出来，但是呢，我们当看到老我那力量非常大的时候。那么保罗在6章到8章里面却对老我定性了，那就是神的儿女需不需要把老我，就是要尊重他， 啊，要体谅他的感受，然后呢，那个要对他进行抚摸、进行医治、进行爱。我们说不是哦，哎，进行医治、进行爱，不是针对老我哟，一定要记得，你知道吗？如果按照保罗的观念，保罗是怎么看待人里头肉身里的老我？6章6节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保罗告诉我们说，人里头的那个肉身呢、啊，保罗是用肉身来形容，其实就是那个体贴老我的那个生命。哎，你知道吗？保罗说他是应该干啥的？同钉十字架，而且呢，拿一句不好听的话，应该让他怎么样啊？灭绝。哎，灭绝来得厉害不？就是一点儿都不给他有生息，喘息，然后死灰复燃的机会。哎，绝不能对他有丝毫的怜悯。所以老我呀，所以后来你会发觉老我，保罗讲的老我要怎么样呢？要把他治死。哎，这些话都是蛮狠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有些比较温柔的人、善良的人，这样的话这样的词儿，我们一般都不敢用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让肉身灭绝，要把老我致死，啊，不给他有活的可能，因为他一活了，我告诉你，你就遭难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一活了，然后怎么样，像那个农夫和蛇那么简单。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老我如果活了，你不致死他，他比农夫那个活在又富又那个僵从僵硬冻僵的那个状态，活在农夫面前的蛇来得更加厉害，哎，它的摧毁性要更加严重，啊，所以呢，你知道吗？到后来，当保罗那个，尤其在罗马书讲到里面讲到罪恶的权势啊，在那个啊，在人身上的那个决定性和带来毁灭性因素的时候，他就讲到全人类都是一体的，哎，所以罪进入到人类的里头。绝对不是人类当中的某个别人受到厄运、受到不好的影响，它是整个全人类都受到牵累。哎，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得以知道，就请允许我表达一点极致的观念，就是保罗把罪的权势看得非常的可怕。哎，那么接着我们就说呀，如果要是在罪的权势这么大，那么你从发展的角度，有些细节我先不讲，留下一点悬念啊，要不然讲太早了，到时候读经文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没有意思了。你比如说，当你体会罪的权势，尤其是借着老我在人生命当中所带出来的那种对你的辖制啊，然后呢那个牵扯呀、拖累呀，你知道吗？最终你就会同意保罗在7章啊第24节那里面所讲的话，你知道吗？保罗一点都没有像我们今天有些人说的，哦，跟你里面的那个以前的我，跟他共存，跟他友好，跟他做朋友，做不了朋友，没办法共存。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跟里面的那一个老的我，长时间，尤其是信主以后打交道的这个过程，保罗实在是讲了自己心里的体会，那就是那个老的我呀。在保罗的新生命的历程中，没干一点好事。他让保罗感受到的尽都是什么呢？那就是比如说，我想做行的善，完全行不了；我不想行的恶啊，一点都躲不掉。你看坏不坏？然后呢，那个，所以呢，我跟你讲，对待老我啊，还有对待老我跟罪的那个勾结，跟撒旦的勾结，基督徒神的儿女们要站在基督的立场和新生命的立场，拿我们中国大陆的话就是旗帜鲜明的，跟他做斗争，直到靠着圣灵和基督得胜为止，阿门不？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老我也很可爱，他过去跟伴随我很多经历，没有老我哪有过去的体验什么什么的，真的，彻底否定他，好吧？就像谁呢？就像盖恩夫人曾经说过，盖恩夫人有句话说，我要跟神站在一起，来反对我自己。他说反对那个自己，不是得救以后的自己，而是什么呢？老被老我缠纠缠的那个， 然后伏在了我之，最终伏在了我之下，没办法，那就是老我呀，还是你是我的王啊？为什么？你太厉害了！哎，我信了主这么久，最终还是你得胜了，没有基督得胜。我告诉你，保罗就是这种感觉。保罗无数次的那个失败呀，软弱呀，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叫我那个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知道这个矛盾之处在哪里？身体是让人取死的，可是这个身体还不能随便脱离。为什么呢？我们是在这个身体当中追求与主一直同行得胜，然后走天路的。可是在这身体当中，因为有老我，我们却又不能荣耀主，又不能得胜，满足神的喜悦。你说这究竟是啥哟？哎，我告诉你们，我这么多年呢，我信主这么多年，当读到罗马书的6章、7章、8章，我告诉你，我就认同保罗的话。人在人的里头啊，假如人看人的老我的角度，没有任何好东西，真的，通通应该被致死，应该被灭绝，应该被钉死。为什么呢？太苦了。哎，那么因此呢，你知道吗？当保罗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呢。到了第8章，我们会看见，紧接着他就会讲，靠着神的儿子主耶稣就脱离了。然后你当读到第8章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哎，他就会讲到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干啥，把我们个人都已经释放了，哎，然后你会在第8章当中特别讲到圣灵，哎，其实呢，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做点补充呢，就是其实保罗并不是仅仅到了第8章当中才讲到受苦的，在老我当中受苦的基督徒神儿女的出路的。其实第6章就已经讲了。那么第6章其实大家如果要是看他是怎么讲的呢？第六章呢，我们可以将它视为是人在起初得恩典的时候，所以从神的整个的救恩框架的真理当中。
Hello，没有声音哟、哦。
是的呀，Hello，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人在 manage 这个？Hello，Hello，我们听不见了。Hello，
Hello，没有声音哦。
对呀，是啊，好像没有人在 monitor 这个，没有人在
那么
monitor。
到了第8章呢，这里面就特别开始要讲什么呢？要讲到，有几个字儿是很关键的，那就是对圣灵的随从，对圣灵的体贴，还有呢，当那个要是致死。 心那个身体当中的恶行的时候，也要靠着圣灵来加以致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人不是怎么样呢？活在一个属灵的蓝图底下，就拉倒了，而是要怎么样呢？要活在一个新生命的那个律里头。所以在这个新生命的律，还有什么样的主权之下？第六章和第八章呢，就讲得很透彻。比如说第六章后来就告诉你，说你在得救以后，干啥呢？就学习操练呢，把你身体呢献给义做器具，不要献给不义做器具。所以呢，他其实就是在告诫基督徒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人有多处的场合和很多与人交往各种场合、各种条件的机会，那么人可以在一定场合当中做选择，做好事，做义的事，神喜悦的事；人也可以选择呢做不义的事。所以呢，保罗就劝勉人学习将自己的身体呢，那个献上给义呀，来做器具。那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到了第八章里，那当那个尤其他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啊，我就特别鼓励大家啊，未来你们读到第八章的时候，把第一节到十七节好好读。哎呀，我们可以说呀，可以说八章的一节到十七节呢，简直是保罗在讲生命经验，人可以脱离那让自己取死身体的那个辖制的那个最高峰的那个途径和光景的那个显明。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面就提到那个神将圣灵赐给人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呢，我们就得以知道啊。哇，在那个罗马书里面，其实那个保罗教导了非常完整整全的救恩真理，不单单讲了人类的罪的这可怕事实，讲了耶稣基督他救恩的完成，然后人要因信，要靠信主之法，不要靠做工之法，这个事实，这个需要。那么另外呢，还讲到人的里头，哇，有那个有老我的权势，非常厉害。那么呢，它其中还包括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得救以后，乘胜追求的历程当中，干啥呢？要对圣灵加以随从，然后呢，另外对圣灵加以体贴，哎，然后呢，让神的灵呢住在你们心里。然后呢，其实呢，那个讲到那里的时候呢，我将来就会告诉你们，保罗就讲了一个航空的一个律。你知道啥叫航空的律？航空就是飞机的飞行。我们现在每次坐飞机，尤其我们如果跨州，弟兄姐妹，如果你回香港、回台湾，我们回大陆，哇，一个大飞机，哇，装那么多行李，装那么多人，它能飞上去，然后不掉下来，一直到目的地，可千万别掉下来哦，不可以掉下来，哎，可以不掉下来，你知道这就是符合什么呢？符合航空的律，哎，它那个飞机设计好了，合理了，然后呢？在那个引擎所造成的这样的马力各种的条件的助推什么的情况下，最后呢飞机上到标准的高度，一直载我们到目的地，知道吗？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到十七章里，十七节里，他告诉了我们的就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人如果靠着圣灵，就像飞机获得了那个航空的律的基本的条件的允许，以至于人就可以脱离啥呢？脱离犯罪和死的律。你比较比较啊，犯罪和死的律，就是在这个属地的角度，这个属地不单单是地球吸引力啊，它还包括什么呢？就是属灵的那种地狱的权势，那种把你拉呀什么往下扯。所以当你在悬崖上在高山上，你往下一看，那一掉下去，那瞬间的事儿。但是你往上爬可难了，那就是那个罪和死的律把人往下拖。但是呢，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却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释放我们。如果一释放，咋样？那个小鸟就像翅膀被那什么的拘束被松开了，突噜。哇，他就展翅翱翔了，所以那个我们的刘牧师啊，我们的牧师就特别喜说，他特别喜欢那首歌，就是那个如鹰展翅上腾那首歌。 那神的儿女其实都是可以如鹰展翅上腾。那怎样可以获得那个飞翔的那个律呢？拥有那个功用呢？就是怎么样呢？先要被赐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在神的里面，在神儿子里面，要把我们释放了。这个部分呢，只有神能完成，你我都做不到。它不是借着人的善行达到的，是恩典，是神的意显明在福音上。然后呢，用信，神所赐的信来得着的。然后进一步，你怎样让那个属灵的生命能够展翅高飞，然后越飞越远，翱翔得越来越美呢？那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平常干啥呢？去体贴圣灵。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当你不断体贴肉体的时候，下面的结果就是啥？一个字儿，就是死。但如果你对圣灵加以体贴，他就告诉你啥？生命和平安。生命是针对人的灵命的。耶稣说，我来是要羊得生命，还要得更丰盛。平安是针对什么呢？平安是针对生活的。人都愿意自己的生活当中满有平安，是不是？谁都不愿意自己的房子在，就像洛杉矶的那个火烧一样，哎，被火烧了就表明没有平安。除了人里头有平安，外在真的没有平安了。但是呢，赐生命圣灵的律，不但释放我们，而且体贴圣灵之后，有生命的丰盛，有生命的不断在基督里的平安。那么这个平安，你可以想象吧，整个你都处在一个翱翔的这个状态。你知道，每到新年呢，我特别喜欢《申命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还有呢，《以赛亚书》58章那里面讲到，那里面讲到对人的生命的赐福，那个应许就是神的百姓在新年的时候要领受到一个祝福，就是成架在地的高处。英文叫 ride on，或者叫那个 ride and drive on，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或者 drive over。人不仅仅是脱离地的那个吸引，被那个罪的权势、老我的权势拉到那个越来越深的地方，人是可以飞翔的，而且可以成架在地的高处。成架地的高处，你想到什么？你肯定想到飞鹰，然后成架地的高处更告诉你，你可以成为地的管理者，你可以有产业，多好的意向性的表达呀，多好啊！所以像这样的经文呢，就请大家好好的来加以揣摩啊。我把这些宝贵的体验呢，我都告诉你们了啊。那当讲到那个第八章，那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知道吗？我们大家就会注意到，到了第八章的后面，你就会发觉他那里讲到有三种叹息：受造之物的叹息，然后呢，继续讲到神的儿女今天活在地上，在乘胜追求中，还会有什么呢？会有叹息。这个就是保罗承认，我们就是在圣灵里已经有生命的平安了，偶尔会有一些难过，有一些流泪，有些苦难的经历要经历。造成的，那是因为啥呢？保罗就回答一点，都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当身体还没有得赎，神的儿女活在地上的时候，由于神并不是那个让天色常蓝的，是那个人生的路途花香缠漫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相信这次你，洛杉矶烧的那些房子当中，肯定有很爱主的弟兄姐妹，接着讲。一定有的，我们不要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说，哦，那些人都是太富了，因此神给他们警告。我不带着这种态度说，哎，我也不去庆幸说，你看我啥也没有，我租人的房子，所以万一将来烧了是烧房东的，我也不带着这种讲，因为这种心态比较恶毒，你知道吗？哎，那我们要对付自己里面的意念，不要这么想，哎，我们要尊重人们拥有合法产权。有些意外我们不了解，但是不对别人的行为呢，做不当的那个评断，但是我们就相信，那些如果有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家真的被烧了， 那肯定的流泪啊，叹息呀、啊，是不是？那么呢，这里面就在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因为身体还没有得熟。等到有一天身体得熟了，你再也不用有病痛了，再也不用有什么了，有什么身体上的感受了。所以有一定程度上有点身体上的感受，情感上的感受很正常哦。等着身体得熟，所以今天就在期盼当中。然后另外也告诉我们，你别怕，哪怕有什么难处，让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就连祷告都不想祷告了，也不会祷告了，祷告不出来了。我告诉你，那位圣灵保惠师，他不单单会在耶稣基督里会赐给我们那个生命，还有平安，他还会怎么样呢？替我们祷告。所以呢，哎呀，这些细节都非常有意思。而且等到你再后来呢，等你到那个再后来再读的时候呢，它里面尤其是它的29节、30节，他甚至还告诉我们说，那个在神的计划当中，所有我们这些蒙呼召被拣选的人，他就让我们称义来到他面前，然后最后你我都要向谁？其实不单单被拯救了而已，所有享受了福音的救赎大能的人，还要达到神最终的那个目的和指标，是我们的生命都要像神的儿子。所以那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要让他的儿子在众弟兄当中做长子。所以说到这里有一个大白话，不管大家爱听不爱听，但这是事实。如果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做长子，我们都是次子，那个或者次女，那耶稣是我们的谁？大哥吗？是不是兄长吗？长兄吗？只不过我们一般不这么叫的啊，就是了。我们不随便像洪秀全那样，知道吧？哎，洪秀全是个大邪教啊，那绝对不代表任何真理啊。那个，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其实那里面就在讲，就是那个如果罗马书从3章21节就开始讲，但如今那个神的意在福音上显明，然后呢，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得救。那得救最终指标到8章的29节、30节那里告诉我们，得救的人不是得救了就完了，像约翰福音3章16节里面所说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完了。得永生的同时，还要干啥？那个以前聚会所的弟兄们翻译那一节的时候，翻译得很好，他说都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也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神儿子这个生命的模具里。你不可以有任何的部分被，是我这个地方进不去了，对不起，对不起，支棱出来了。大家知道什么叫支棱出来吧？当你把什么一个固有的形态的大一点的东西放在一个模具里的时候，它填不满，哇，它支棱出来了，说我这个地方我就不进去了啊，不行。我告诉你，你生命的任何一个部位，都要在这个模具的约束之下，因为他要让我们都像他的儿子。那因此，希伯来书2章10节就说得好，说我们的主，神的儿子，神最满意的儿子，这个儿子成为血肉之躯，然后呢，凡事都跟众弟兄相同，却没有犯罪。看到没有？别的都跟我们一样，没有犯罪，跟我们不一样。然后这个儿子要干啥？他要带着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你知道吗？这个荣耀就是罗马书第8章里面所讲的，那个是儿女啊，自由的荣耀。然后到了后来，你会发觉保罗就讲到说，神若帮助的啊，人怎么能抵挡啊？神要拣选了，人就不能控告啊。然后如果有耶稣基督为那个我们死了，然后呢，那个人们在对我们就不能再定罪了。你就会看到保罗讲的这些，然后紧接着保罗说：“谁能叫我们的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知道吗？当你看到保罗说：“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就请大家回到，就像彩虹一样，回到罗马书前面的第5章。为什么呢？因为第5章第5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神要让我们这些人得到他的爱，然后当你在起初得恩典的时候，那个爱呀，被你感受的还不那么浩大，那么宏大，而且呢，那个爱假如不借着一个特有的因素， 你还不能流泪，也不能感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可是等到有一天，如果你要是经历了救恩，整个的一步又一步又一步，到了第八章，最终到了这成就的时候，那里就告诉你说，如果你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那神让你经历他的爱，就是那种爱的确实性，就是各种的因素都没有办法让你脱离，让你得不着。让你从这个神的爱的这个位置上，这个光景中被剔除、被废掉。所以你知道吗？我从前在1981年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我们在东北那些教会的那些老人家，那些老人家都比我们在座的长者还要老，他们都经过解放前、经过溥仪的时候、经过伪满、经过日本人的时候，哎呀，老得不得了，一路过来。然后呢，他们一聚会的时候，他们唱的歌，那可不是如鹰展翅上腾啊！这些歌，这些新的歌，他们都不会唱，他们个个都没什么，没有几个有牙的，然后瘪着嘴儿都在唱什么呢？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与基督的爱隔绝你？哎，东北人把呢，通常唱成你。那个发音非常的亲切，哎，所以当他们在唱的时候，格外会让你觉得说，真的，没有什么可辩论的，的确是没有什么能让人与神的爱和神儿子基督的爱能够隔绝，而且这个呢，都是借着救恩，把神的爱，把基督的爱牢牢的加以固定的。当你提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还有点空泛，还有点广泛，还有一些浩大。一提到基督的爱的时候，基督的爱就变得具体了。基督的爱是干啥的爱？舍命流血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救我们这些外邦人脱离爱罪和死的爱。因为我们原本是可怒之子，像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但如今靠着神的儿子，却与他可以亲近了，和好了。你说这个救恩该有多好？所以，当你整个的这么一看，你会发觉，整个的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一体不一体。讲到救恩的时候，它非常的一体，而且在逻辑思想的迈进、递进的方面，那个逻辑性啊，首屈一指，太棒好不好？我已经尽可能的在缩减，因为我准备的实际上更多，哎，那个，但是呢，不能影响我们正常的进度。那么。下个礼拜那个主日，我们就进入到那个还会讲一点稍稍的概论的内容，把它结束，然后就我进入的经文了，好吧？大家所能做的就是好好祷告，为上这门课从始至终，因为昨天刘牧师还有一个期盼，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堂课不要起初的时候很鼓励我，到后来很不鼓励我，不，你们不会啊，我们说。不是要鼓励哪位讲课的而是呢，把一个学习把它坚持到底，然后呢，我们一定会在这卷书当中呢得到非常大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帮助感谢主，来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接续上一次，也继续的把那个罗马书究竟，尤其它的第一章到第八这核心段的内容那个究竟在讲什么？做了简要的一点讲解和叙述，我们特别要夸耀主十架大能，还有救恩真理的这个伟大，还有整全，因为你实在是将你伟大的这个神的意显明在福音的大能的这个真理当中，主啊，让我们借着你所赐的信，就可以能够领受主看我们是白白称义的百姓，而且我们若越是在你的里头信。我们就越加的可以积累忠信，然后呢，就可以在这败坏、动乱的年岁和世代，主啊，能够做你光明的、可以为你做见证的宝贝儿女。求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继续祝福我们、赐福我们以后的学习，与我们每个亲爱的蒙你宝贝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马上散去，你伴随我们的脚步。感谢赞美主， 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夸耀，得着称赞。我们如此的祷告，这样的交托赞美，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